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刚刚有人问说，那个金贝克的那个书是什么名字？叫做《我错了》。很简单，就是我错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快快认错都是有出入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金贝克他是怎么样出狱的哈？他被判非常多年啊，四十几年哈，这样的。那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会给他判那么长这样哈？那后来就是一直有很多证据哈，就是也很多人都写在这个文章上，就是说把他判这种这么高这么多年了，真的是美国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上的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这样哈。那所以他们后来真的是有很多的资料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他是诈财这样子哈，骗那么多财。那其实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冤枉的一件事哈。他们等于就是说他们盖这个旅馆啦哈，一个休闲中心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奉献好像1000块还多少钱哈，那你就是每个礼你一年可以有一次哈，还怎么来这个休闲中心度假一个礼拜啊或怎么样这样哈。那他们本来预计的人名额只有很少，就没想到收到这么多人都要哈。那结果呢就收到这么多钱，可是他们也继续又在盖这样好。那后来就是好像有时同一个就变成太多人要那个，他们就变成有的人你就变成今年你不能来休假啊，你要到明年啊或什么这样子。那因为他们电视继续有在讲这件事情嘛，这样。所以后来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同工想要拥有这整个的这个事工，哈，因为他们收到很多的奉献，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是等于就是上次有讲到，用一个美色哈女的，然后这样让他这个引诱哈，那这个然后以后就用这个女的来告他，好，然后报纸就开始登了就开始来被查，好，那查了以后就开始。一些事情这样发生，然后他们就变成说他是诈欺，骗全美国这么多人的钱。那其实不是，他们说要，他们有一栋那个很可以住很多很多人的那个旅馆，已经快盖好了。可是那个童工呢，就跟他讲说，为了要避这个风哈，你最好就辞掉总裁。好，辞掉总裁，这样那个女的就不能一直来要挟这么多钱，这样好。那结果他就只好辞掉总裁。那结果辞掉总裁以后，这个贪心的这个人接掌了以后，就好像就事工就一直往下坡，所以那个已经快完工的那个就变成没有完成。好，就没有完成，然后就变成人家来查，就说你根本骗人嘛，你收了这么多，好，说这么多人的名额，你没有这么多的房间可以让他们来度假。那其实是有，后来他们就算了，好，那个已经在他辞掉总裁，好，那时候已经就是几乎都快差不多盖好了，好，那所以他并没有骗，他真的没有骗。好，可是就是硬是这样给他加上去这个罪名，然后就给他判这么高的，因为说诈欺这么高金额嘛，所以就要坐牢这么多年这样子。好，那虽然后来也有教授啊，他们在研究他的这件事情哈，然后都收集很多资料这样哈，然后后来明白这些事情。啊，都整个很多人都愿意为他说话这样子哈，可是呢，他就发现 凭着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各样的方法，他说都没有办法掌控我是否能出狱的问题，主要是因上帝的时间还没到。弟兄姊妹， 你需要明白，就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当神要他关进监牢来认识神，他还没有学会他该学的功课，他就是出不去。后来他渐渐明白，因为后来这么多这么多的这样的，本来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就是一定可以判无罪的，可以不用关监牢的，结果第二次还是判18年啊，还是这么多18年这样，那结果后来他渐渐就开始明白一些事，因为开始读神的话，然后神也借着人寄一本对他很有帮助的书，那然后他看了这本书以后，这本书就是讲到约瑟的一生，然后他渐渐他就明白了神透过这本书来教导他生命中最需要去面对的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就是他那个自怜自爱的这种性格，他这个自怜自爱，还有呢急欲血耻的情感，就是很，也就是还是爱面子嘛，自怜自爱，还有这个要赶快要去血耻，洗刷他的耻辱，这都是同一个嘛，就是爱我们的骄傲，爱面子嘛，这样，那还有那个神就让他明白，借着那本书告诉他，自怜是值得怜悯的，我们总是专注在我们自身的感受上，却不知道我们可能已经伤害到别人了。自怜的人总觉得我最可怜，都是别人伤害我，可是不知道说我已经在伤害别人了。自怜自爱的人不会有任何的成长跟进步，他说自怜肯定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那他就明白了，就是说神要他除掉他这个自怜自爱，因为多年来这就是他的性格，然后第二个他要明白神的时间表，也就是说你明白神的时间表，你就会安息下来。但你不明白你是在神的手中，是神有他的计划，他的时间表，你只是一直想尽办法要赶快血耻，赶快要脱离这个监牢，神不让他出去就是不出去。奇妙，这么多证据寄去了，法官连看都没看，怎么就叫给他判18年？好，然后呢第三个要他学习完全饶恕的功课，完全饶恕。好，那他真的就认真开始做，他把那个陷害他的人的名单，还有一个一个的名字写下来，每天每天一直为他们祝福祷告，愿意饶恕，这样，那他真的彻底的明白，就说借着关到监牢里去，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说上帝清楚一切，如果神选择要洗刷他的罪名，他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如果没有，我也不再允许自己掉入自怜的死胡同里了，所以他知道自怜是一个很可怕的，会伤害别人，而且这个不会有任何的成长跟进步，所以他就开始绝对不让自己再掉入自怜的里面。然后他就了解说，哎呀，神根本就没有抛弃我，神正在雕塑我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那真的是到他把这几样功课完全学好了以后，神就很奇妙的就让他出狱，就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神爱世人，他爱到他的独生爱子他都这样把他压伤了， 所以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你，没有一个伤害会临到你。你需要明白，你不在人的手中，你在这位爱你的神的手中。好，那如果你有真实这样的明白，你就应该再不允许自己生命专注在那个环境，看这个环境，而要专注在这位神，这位爱我为我死的神身上。你一定要真实的明白。好，那神做事的法则呢，就不离开这些法则，也就是说他做事，他做工的原则要做在你身上，他允许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都为了要让你建立起你对他真实认识，认识他的爱，开始会来依靠他，而且在他的爱里真的安息下来。好，那如果一直还不明白呢，他就只好这个用更厉害的方法，好，就是要把你关到这个监牢，好，这个比较更厉害的方法，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关到监牢了。好，但是君贝克他有说，他说其实他当时他如果不要整个注意力都在他的事工，哦，因为那种事工真的很可怕，太忙碌了，太忙碌了。好，那这么忙碌的这样里面，他是说如果他那时候就懂得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来认识神，好好的来亲近神，连于神，他相信他这样照着神的话语，神的做事的法则去做事，他绝对不会被关到监牢里去。我也相信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有些事我们觉得是仇敌，或者是人，其实何西阿书那里讲到神在阻挡我们，对不对？他用荆棘在阻挡我们的道路，所以你的道路不通，是因为他要你的心快点转向他。阻挡都没用了，荆棘的来阻挡你的道路没用，神就会什么？让仇敌来把你掳去，掳去，是吧？就是一步一步会更严重。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这个人是常常快点听话少挨打，我就是怕被神打，但是我知道神非常爱我，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我越这样子有很多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遭遇什么很神很厉害的什么管教或什么。为什么？因为神也允许很多事要来炼尽我们的生命，但是那些事我都快一点的俯伏下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并没有产生苦毒或者要报复，那就不需要再有更厉害的神要来修剪。明白吗？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他是非常的爱，他绝对不舍得任何不是他允许的临到我们身上。好，那也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呢，他就是一直记不记到今天我还是在讲信心，就是你对神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信心。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信心？因为在末后的时代非常重要，神做的事情有很多是你头脑想不通的，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临到这个国家，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教会，你会想不通的。那你必须要一直对神有信心，你要对神有一个真实认识。有一位神的仆人，好，那他在服侍的当中，好，遭到极大的打击，好，就是觉得被好朋友出卖，好，觉得被好朋友捅一刀，这样，那所以他落入一个很极大的痛苦跟愤怒，好，他整个被一个极大痛苦跟愤怒抓住，好，非常的沮丧，还有忧郁。甚至都会觉得不想去教会，觉得不想见人，这样。那有一天神就给他做了一个异梦，他就梦见他在爬一座山，很黑暗，四周非常的黑暗，极大的黑暗当中，他觉得他伸出手都看不到自己的五指， 好，这样，那他摸索的在爬这座山，而这座山的这个有一些玻璃，整面旁边都是玻璃，就是好像他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的，会粉身碎骨哦，所以他很痛苦的在那爬那座山，然后忽然间他就被提到天上去了，好，然后就在阿巴父的面前，好，然后他就抱着阿巴父，好，就在跟阿巴父谈话，然后阿巴父呢就跟他说，好，说你看看下面，你看看下面有一个人，好，你看看那个人哈。那他就这样往下看，就看到有一个人齁在爬一座这个圆圆的小山丘齁，那这个驼就这样驼，这个就是小山丘齁在爬齁，然后呢他的上面有一朵小黑云齁这样子，可是他的旁边也有那个玻璃齁，也是那个路会滑，这样有一些玻璃很滑，可是呢有一只很巨大的手一直在围绕着他，跟着他，只要他走到哪那只巨大的手都在跟着他，而那只巨大的手大到什么，大到像一整个足球场那么大，好，那足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虽然边爬跌跌撞撞，但是他不管怎么跌他都不会滑下去的，因为那巨大的手一直在跟着他，像足球场这么大这样，好，可是这个人呢，阿巴父就说叫他，你看看这个人，好，然后这个神的仆人看了就说，爸爸，阿巴父啊，他在干什么啊？这个人在干什么啊？好，那阿巴父就说，这个阿巴父就微笑着这样看着他哈，然后就说，这可怜的家伙哈，他竟然觉得自己现在正是得了忧郁症，这样，好，那这个神的仆人就觉得太可笑了，他为什么要忧郁呢？他根本就是只有一朵小黑云在他头上而已，好，然后就说他就那个阿巴父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帮帮他，帮帮他，好，然后他就这样往下喊呐，哈，往下喊哈，他就说，他就往下喊，他说，你只要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大声赞美，你就会碰到神的手，哈，你只要一举起手，马上就会穿过那个黑云，因为那黑云只有好小一片，你只要举起手就可以穿过黑云，你就会碰到神的手，神是帮助你的，哈，神是为你好的，他一直都在你旁边的，你不会跌下去的，哈，你要赞美，大声赞美，哈，举起手来，他就这样一直跟他喊，一直跟他喊，这样。那个人都没有听见哈，然后他就一直又在跟他喊呐哈，好，然后就说，你要赞美啊，举起手来，你只要举起手来就好。他说他边喊边喊就醒了，他醒的时候还在喊说你只要举起手啊，只要赞美啊哈，好，阿爸父是帮助你的，好，不要怕哈，这样，他一醒的时候还在喊这个，好，然后他一醒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身上有一个东西，一个权势就从他身上就出去了，脱落。好，从那一次开始，他说他从此没有办法使自己在陷入沮丧跟忧郁当中。他说他从那一次以后，他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也想使自己再沮丧一下，再忧郁一下，没有办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知道阿巴父是那样子的，一双全能的手就在旁边，就在旁边在保护着。而在他看起来觉得是被朋友出卖啊，齁，好像极大的黑暗，那个讲他在爬一座山啊，四周都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就是他的心理的状况。他思想，他觉得整个环境是这么黑的，可事实上在神眼中只是头上一小片乌云而已嘛。一赞美，一举手，马上就可以握住阿巴父的手啦，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爱世人，世人不是好人哦， 世人，每一个诡诈的他也爱，自私的他也爱，不长进的他也爱，他都爱。那他要我们明白他整个做事的法则，他用各样的方法就是一直要让你明白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爱。好，那即使他把你带到旷野去，也是他另外一种建造。因为你每一次都只是在神显明的同在里面那种祝福，那个只是一个祝福，好像带给你恩高，带给你可以服侍别人的恩赐，带给你享受神同在的美好的感觉，享受到爱。但是你要对神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信心要建立起来，一个真实无伪的信心，要建立起神那个就是坚忍的信心，性格是需要带到旷野才会建立的。就好像神需要把摩西带到旷野去，也就是说摩西他只是在皇宫里面，他没有办法带以色列百姓的，三两下他就被他们气死了，不干不干了，对不对？虽然他有十八般武艺也没用，神却把他带到旷野去40年，给他建立培育出孕育出他那个坚忍的性格，在很朴实的环境里面，牧养羊里面去建立他。金贝克也是，他需要到监牢里面，不是在繁华的很被拥戴哦，各方面很兴奋的服侍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认识神，迷失在那个里面。他发现他自己在监牢里有很多的悔改，他发现他们那时候发展事工，他明明知道这个人是蛮有恩赐的，歌唱唱得很好，而且一带敬拜就会很这样子让人家哇觉得魂里面非常的享受啊，这样。可是他知道这个人他的生活已经有一些不对劲了，一些不对的地方，但他还是请他来上电视，你看吗？就是一直在乎那个恩赐的彰显，喜欢用有恩赐的人，喜欢那些恩赐有才华的那些彰显，因为他的节目需要这些，这样很吸引人。但是不明白真实的生命，所以他有很多跟神的悔改，但是他发现神在监牢里跟他说的都不是跟他讲到认罪这方面的事，神跟他讲的都是叫他要来认识我，来认识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整个做事的法则就是要你来认识他，你来认识他。他允许很多不容易的征战临到你，就是要你在征战当中来认识他。每一次的征战，你都会，神都会彰显他的威严，他的荣耀，他广大的能力，他要你这样来认识他。所以让你每一次性格就是害怕，他就再给你征战的机会，再给你征战机会，说不要了，还是没有训练出勇敢的性格，再来，再上战场，是吧？神的百姓都是精兵的，他一定要训练起一个神儿子的属性在你的身上。神儿子的属性是什么？刚强仁爱的性格，不是胆怯的害怕的，不是起起伏伏的，不是缩头缩脑的。那在每一次的在神就说在每一个灾难当中，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神都给你一个出路，神都给你一个出路。好，那他要你做的就是要你站在那个你的困难你的问题当中，坚持神已经给你的应许，充满信心的在那一直的告诉主，主你已经应许我这样了，我相信 我相信。神应许什么？神应许说他必不撇弃你，对不对？他必不撇下你，必不离弃你，他必不撇下你为孤儿。好，神应许什么？神应许说一切的事都要为爱神的人效力。好，所以神应许很多的极难困苦，好，征战临到你，就是要你每一次都在那一直站住，一直站住。好，每一个困难，好，他都是要把你，让你一直越来越，一直站在那个问题当中，一直有信心的坚持的应许，然后你去经历，你就会有经历他的应许，他的真实。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45跟47节。撒母耳记上17章45-47，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好，那也就是说，这里大卫哈，他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好，那神呢，在这个就说，在每一次的征战，好，在每一次的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好，他要我们一直去认识的就是我的神到底有多大，知道吗？他允许很多的压力啊、困难呐、灾难呐、不容易环境临到你，就是一直给你机会要去认识我的神有多大。好，那如果你常常就是一直去看仇敌有多大，环境有多可怕，好，那你就一直没有长大起来。可是如果你去在那个不管压力多大困难多大，你就是在那一直站住站稳，然后呢一直持续的往前征战，你里面的人就长大起来。好，那就是说你就里面的人因着认识耶稣，因着认识神是这么大这么伟大，你就长大起来。好，那就像大卫一样，他认识，在47节讲到，他说真正的胜败都不是在乎刀或枪。好，真正的胜败在乎什么？在乎耶和华，而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哦，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好，他的军队是太大太大了。好，那也就是说，不在乎哥利亚多高多大，非利士人有多多，你要看的是我的神有多大。那大卫之所以会得胜，就是因为他认识我的神是这么大，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多大的枪啦、刀啦、什么什么都没用，而且胜败是在乎我的神，所以他是这么大，他就是这么伟大，胜败都在乎他。那这个叫做认识神。弟兄姊妹，所有你临到的一切事，神就是要你来认识他，认识他。当你一认识他了以后，你的信心就起来了，你里面的人长大起来。我们上次讲到说，神给我们那个意象哈，就是说透过这20堂课，神要让那个这个在膝盖那么大的小孩子会长大成人哈，这样哈啊，你知道那个在意象里面哈，那个长大 adult 是长大的成人哈，他去接阿巴父手中的弓跟这个弓跟箭的时候哈，他就说这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哈， 是一个，你可以看见那个在意象中显出来，就是说他个人的征战已经完毕了，已经结束了，知道吗？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有他自己个人的征战，他不会再老是冲突啊、征战啊、沮丧里面了，他已经是完全的心满意足，他对阿巴父对他这一生的带领都是满意的，非常的喜悦阿巴父在这一生怎么修剪他，怎么剥夺他，他知道都是阿巴父的爱，他知道太好，都是与他有益的。好，那所以呢，他个人的征战在那个意象里面就是说他的个人征战已经完毕，也就是说他只是来为神国征战。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这二十堂课以后，你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一个真实的认识。好，你想想看，这个 Jim Baker 在监牢里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好，有去探访他的那个格里汉的儿子，有去探访他，他说哇，那种味道是我们平常那个整个那个尿味，那个什么味哈，那个什么味道，他说是我们平常一下子就受不了的，可是他们那是整天在那闻那些味道的。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监牢里，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好，可是他因着越来越认识神，他真的得着安息。而且当他出监牢以后，他的性格有很多被神制作过。那但愿我们不需要等到神要把我们关在监牢或关在一个什么里面才能够制作这个性格。如果我们现在认识神的爱，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阶段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你不需要到那样的地步。神他就是要一直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也就是说他在我们生命的建造是有阶段的，那这个阶段建造完了以后，他要带你到下一个阶段，他这个阶段就是他要建造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下一个阶段他可以信任你，他知道你已经预备好了，他才敢能够让你通过这个阶段。好，那也就是下一个阶段会有更多的征战，更多的抵挡，更多的不容易的环境。好，但是呢你那时候已经更长大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同工都是这样。好，我们从这个建堂两年的建堂过程里面，好，大家整个性格上各方面有很大的成长，好，所以才有办法接着来进入训练中心的这个忙碌的追求服侍的这种过程。因为当你产业越大的时候，每个人的服侍量更大，可是又有训练中心的装备的课程，好，然后要服侍各地来的。好，那可是你发现大家的生命又更长大了，所以又可以承受更多的产业，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31章2到5节，31章2到5节，
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要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说呢， 说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好，所以你看，旷野是一个蒙恩的。好，旷野是神的计划。好，那还有呢？他说，接着第三节他讲到，他说啊，古时其实是讲到说从远方，或作从远方，这时候耶和华就在要跟你说他慈爱的言语。好，然后第四节呢，他说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好，那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就是旷野是一个建造的地方，建造我们里面的性格，建造我们一个内在的生命。好，那他说他要他建立我们，是蒙恩的地方，是建立我们的地方。然后我们从旷野出来，我们真的会击鼓而出，跳舞而出。好，然后呢，他说我们又会栽种葡萄园，是不是跟上次带大家看何其亚书第二章一样，对不对？从旷野出来以后，神会给你什么葡萄园？好，会给你服侍的禾场。为什么旷野要建造你成为一个合适服侍的人，合适服侍的性格？好，就像神对摩西、对约瑟，对不对？神也是对约瑟在这个监牢里，好，也是神在训练他的性格。好，神在旷野也是训练摩西的性格，好，为着要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广大的服侍。那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好日子或者糟糕的日子区别了。好，当然我在特会里面讲说，自从有训练中心就不再有好日子，那是一种开玩笑，哈，就是让大家笑一笑，没有好日子，哈，就是因为得一直讲，每个礼拜要讲两堂，哈，然后要加上主日崇拜，要加上这么多聚会，哈，但是我知道，主借的这个也是让我又更认识他。也借着这个训练中心，让我整个信心又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真的一个信心很大的成长。而信心的成长就是一直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安息里面。那所以呢，每一天都是蒙恩的日子，旷野是蒙恩的，不是出了旷野也是蒙恩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就是都是在恩典当中，神有时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忍受这些日子；有时给我们恩典，可以享受这些日子。好，但是呢，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蒙恩。好，那很多人他在旷野常常只是忍耐，他不是被改变。就因为他不明白这是神施恩的手，所以他只是希望赶快离开这个环境。他并不是想要明白神你在这个环境要做什么工作在我身上。所以你在旷野的时候，你要跟神主啊，给我智慧，让我明白你为什么带我来到这样的地步，带我有这个环境。如果你不知道，然后没有去顺服，你就会拉长那个旷野的时间。好，拉长旷野的时间，好，就不能够享受在旷野的这个神来制作你，神来跟你说安慰话的这个过程，以至于你在旷野这个期间就没有得着什么，只是觉得挫败感，只是觉得受苦。好，那有的人就是因为一直在旷野都没有学会神的这个施恩的手，建造的手，所以他一直拉长旷野时间，而且没有学会功课，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成为合适神用的器皿，也一直没有办法承担神所要给他的产业。例如我们对于神的话、神的命令，你错误的反应，那神的话、神的命令对我们的魂都很不舒服，就是都不容易。举例说，例如有些人一明白 神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好，那神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好，可是有些人一听到这个神医的真理他就错误的反应，好，就开始觉得就是开始一直辩论，那为什么不能看医生呢？医生也是神预备的啊。对啊，是医生也是神预备的，当然是可以看医生。神医的真理只是在告诉你神为你预备这样的救赎，这样 的医治，这样的拯救。可是你会发现我好多年前好多好多年前开始讲那个真正得胜之方两卷神医的真理啊，之后就 有些人照着去做，他就开始一直经历神的医治，有些人就开始很生气很不高兴、哦、然后就很多很多的这个抗拒啦反抗啦或等等的 这些、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报纸写现在因为人常常吃抗生素或者打抗生素，现在已经有一种超级细菌产生了，也就是说因为 你常常吃这个抗生素以至于呢你身上没有这个抗体，而这种细菌呢越来越厉害，所以现在变成呢你常常吃抗生素的人呢现在你在吃抗生素已经没用了，那这个超级细菌呢 你就变成需要两种抗生素，你变成 一病了就要吃两种抗生素，好，可是你吃了这两种抗生素以后呢，以后 你再生病了又更弱，又需要再更多种的，知道吗？那我今天一个就是读到这样 的这个文章以后，我就觉得哇感谢神，已经几十年没有吃抗生素。那你知道吗，当那些听了神的话就去反应神，对神有一个对的反应的，诶他就开始倚靠，好，倚靠神，那倚靠神诶渐渐他现在在幕后的时代他就没有这种困，他有这种抗体，他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可是幕后的时代太多的细菌太多的病都没办法医治，没办法医治，人的罪越到满盈的满贯的时候，哇，各种罪所产生的疾病太多疾病了。好，那所以你看我们一定要对神的命令神的话有对的反应，不要错误的反应，因为每一个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常常对我们的魂对我们的那个肉体就会产生一个不容易不舒服，因为你就觉得哎呀那到底我孩子生病到底要看呢还是不看呢、啊、要看医生不看医生，那已经讲了嘛，你是自由的，可是人又觉得哎呀那我这样就又不属灵，自己在定罪自己，其实没有，我们都是非常自由的，就是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需要告诉你神有这个真理，你对于每一个神的真理，好，那不只是神医啦，好，就说对于神的话神的命令，你就说错误的反应，好，例如神一些命令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很多很多在上执政掌权的啦，顺服很多你有很多要顺服的对象，例如神告诉我们要舍己，神告诉我们服侍，神告诉我们十一奉献，有很多这些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命令，当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一个瑕疵一个捆绑一个不舒服，好，那你这个就会开始一个错误的反应，整个旷野就是要叫我们这个魂可以安静下来，因为我们魂有太多的杂音，旷野要叫我们这个魂、哦、魂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天然人的力量，我的聪明、哦、让你安静下来，让旷野就是要拦阻你的魂的活动、 好，那安静下来，你才开始可以听见神轻微呼唤的声音，他的那个安慰的话语。好，那这个就跟我们等候神很有关系。所以如果你的魂生命很强，好，就是活动的非常厉害，好，那你一定要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好，就像宣信博士他的那个经历，好，那当他开始花时间安静下来以后，哦，他发现里面好多声音，好多声音，好，然后另外有一个声音一直叫他再安静下来，再安静下来，他就一直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发现，哇，里面一个泉源，神开始跟他讲话，解答他的问题，好，一个生命的泉源开始从他里面一直涌出来。所以等候神也是一个让你操练进入旷野，知道吧？让你的魂安静下来。好，那最后我就讲一个一个 Graham Cook 一个见证哈。那神就对他说哈，说未来的两年我会收回我的同在，好，你没有办法再感觉到我的同在。好，那这个过程呢，是为目的是要教导你要怎么样来凭信心而活，好，活在一个信心里面，持续的相信我与你同在。好，那神这样跟他讲了以后呢，神真的就收回他的同在。好，可是呢，他说有六个月之久，好，他就持续的抱怨、呻吟、哀嚎。好，神啊，为什么我都为别人祷告，好，可是别人都感觉到你的同在，我就都没有，哈，神啊，我什么时候可以有你的同在？好，他就一直抱怨哀嚎这样。那有一天呢，他去外面服侍，好，他就住在旅馆里面，然后他就打开圣经，哈，那他圣经里面有夹着明信片，哈，他就给神写了一张明信片。好，他在那个旅馆里就用那个明信片，他就写哈，他就说，神啊，我真希望此时此刻你就在我的旁边，好，然后就写爱你的 Graham 敬上，这样哈，这样，然后他就这样夹在他的圣经里面哈，然后后来隔了几天，有一天他就成根亲近神。完毕以后呢，好，然后他一打开圣经呢，诶，那张明信片就掉出来，结果明信片呢上面写的是说，Dear Graham， 好，你怎么知道我不在你旁边呢？就这样，好，然后那个地址就是写那个旅馆的地址，那个地址是旅馆的地址。那这个 Graham 就这样看着那张明信片哈，他的眼泪就这样一直掉下来哈。他说像婴孩一样，他在那哭泣了十分钟。好，也就是当他跟神讲说神啊，我真希望此时此刻你就在我旁边的时候，其实神就在回答他，因为那个明信片地址就是那个旅馆嘛，神就已经回答 ，Dear Graham，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你旁边呢？可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好，然后呢，十分钟以后再看明信片，回到他原来的那些字句，就是神跟他讲了以后，然后后来再回到他本来写的字句，这样。好，那哇，他说他真的是像个婴孩一样在那哭泣，也就是说我的感受神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要把我带到旷野，他说两年这样。然后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好，当他上床睡觉一段时间以后，忽然间感觉他神同在好丰富，好，他就坐起来一看表，12:01，就一想，对，就是两年前的这一天，神说他要收回他的同在，那也就是这个时间一到，第一分钟神就迫不及待的来临到他， 你知道吗？好像神就在跟他讲说，你还睡干什么嘛，起来起来，我好多次想要跟你聊啊，是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他迫不及待的要来拥抱我们，要来跟我们显现，要来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他要制作我们，他也很多时候他需要把我们带到旷野。好，那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说，神大概有八次还是几次把他带到旷野。好，每一次带到旷野，神都做很真实的工作在他身上，把他身上性格上一些不好的把他脱落，而且解决他身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现在呢，神又借着先知又跟他讲说，哦，你将会有这个两年之久，神要把你带到旷野啊，这样啊，几月开始神会要把你带到旷野？他说他迫不及待等待那个时候快点来临，因为他知道旷野是一个跟神可以在爱里，好，在信心的爱里相交。有时旷野会有神的同在，有时旷野是没有神的同在，完全没有感觉。但是神要训练我们不凭感觉而活，而是凭信心而活。好，那旷野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时就是一个你现在夫妻相处的很不容易，好，很多的沟不通，好，或者你的孩子的困难，好，或者你工作的这个前途茫茫，好，那你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好，正确的回应，也就是说，当神现在让你们夫妻之间有这些问题，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向着神而去，更多从神支取他的爱，从神的眼光来看对方，从神得着爱来爱对方，接纳对方，要从神去领受他对我们，他把我带入婚姻，他给我孩子，他给我这些，他的心意何在？很多夫妻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战争几十年还在战，战得头破血流还在战。你要快点明白神的心意，神让夫妻目的是要做什么啊？就接着夫妻可以认识神的爱，因为神是这样舍己，把他的最爱的把他 crush 掉，把他压伤，这样来对待我。那神要夫妻彼此之间是用神这样的爱去对对方，很多都是在婚礼的时候都讲同样的话，后来就忘掉了，知道吗？没有学会神要你进入婚姻的目的何在，只是一直想结婚结婚结婚，不知道结婚的目的何在。结婚不是让我舒服啊，让我快乐，结婚是为了要让神儿子的爱，神儿子的性格摸索在你身上，知道吗？很多妻子都一定要丈夫比我属灵我才能顺服他，不，正是丈夫比你不属灵，他才说妻子是要来帮助丈夫的嘛，他创世纪就已经写了嘛，也就丈夫是需要妻子的帮助的。那你不是边帮助他边瞧不起他，知道吗？你要用尊重他来帮助他。好，所以神借着这些都要来磨塑我们，丈夫也是，好，要明白我结婚不是有饭吃而已啊，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是你浓我浓就好了，结婚是为着我要更多的能够得着神的爱，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哦，所以我也要这样。因为在我很不可爱的时候，神就这样为我舍己，所以我也要太太不可爱的时候，我也要为他舍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反应，你要向着神而去，你不要向着人跟环境而去。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 神是在你还在最终不可爱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独生爱子为你死。所以神要你也照这样来做事，你一直这样去做事，你就一直得到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然后呢你日子就越来越好过，你就发现也没做什么，怎么我们两个就越来越相爱，因为这一关通过了，是吧？好，所以我就盼望每一个人，神对你的话语，对你的命令，你要有一个对的反应，就是要来向着神而去。好，向着神而去。好，那这样子呢？你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神其实迫不及待的要来与你同在，他给你每一个环境，他都很清楚。是他量的，他安排，你不要觉得是我被错误的安置在这种角色，我被错误的对待，被摆在那个地方，或者我被那个人遇人不熟，好，都不是，是神他的安排，他的安排。好，神对摩西并不是因着哎呀被都是那个弟兄这样子出卖齁啊，我为他们好他还这样子，所以我只好逃命了。不是。对不对？可是他的思想一定是这样想嘛。齁，因为法老会知道法老要杀我了吧。齁，所以我只好逃命了。哎呀，都是这些骨肉同胞，为了他们我还这样子失去皇宫的生活。其实神是有一个极美的祝福要领到他。齁。所以盼望我们真的对神有一个很深的爱的信任，对他有一个对的正确的回应。好，那对他有正确回应表达在哪里？表达在你现在的环境，你现在回去，你面对每一个环境，面对你的同工，你的上司，你的家属，你要知道哦，神啊，你要有这个智慧，知道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同工，这样的家属，这样的环境。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去问主。主说，来认识我，来认识我，来跟我联合。好，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样你就会长成一个成熟的儿子，你的战争就结束了。我们来唱神的道路。
Yeah. Amen. 阿们。
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主，让我们不止在这里这样为你祷告，当我们转身回家，面对每一个人事物，每一个环境的时候，发乎我们真的是在那里对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哦，主啊，主啊，好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旷野里面饱尝你自己，而且在旷野里面让你做成你的工在我们的身上。哦，也让我们可以不会拉长那个旷野的时间，哦，可以快快的再进入下一个阶段。阿爸父，谢谢你，愿你得到许许多多长大成熟的儿子。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